被忽视的单点风险陈静，38岁，在苏州一家精密制造厂担任工艺主管。他跟我说了一件后怕的事，我们那条主力产线，调餐的诀窍全在老周一个人脑子里。去年他请了半个月病假，整条线良率掉了11个点，谁都接不上，只能等他回来。这种单点依赖在中型团队里极普遍。德勤在2019年一份劳动力调研企业问卷类，覆盖29个国家约1万名管理者中提示，约 56% 的受访企业表示关键岗位知识未有效传承是显著风险，这个比例在制造业和专业技术岗更突出。单点的代价常被低估。我们做过测算，一个掌握核心流程的员工突然离职，团队平均需要42天才能恢复到原有产出水平，期间隐性损失往往是该员工半年薪资的数倍，且很多损失不会出现在任何报表上。识别单点的第一步是画一张知识地图，标出如果某人明天不在，哪十件事会立刻卡住。多数团队一列就发现，关键节点集中在3-5个人身上，而这几个人往往自己都没意识到自己成了瓶颈。单点风险还会随业务复杂度上升而加剧。当流程从5步涨到20步，隐性诀窍从显性手册里漏掉的比例会显著升高。等到有人离开才暴露，补救成本已经是平时的3倍以上，预防远比救火划算。更要命的是连锁单点， A 依赖 B， B 依赖 C， 三个人互为备份却都只懂自己那段，一旦中间人离开，前后都断。我们在知识地图上把这种链路标红，优先治理，避免小漏洞演变成系统性停摆。把隐性知识显性化防单点的根本是把只可意会变成可以查阅。最实用的方法是操作录屏加旁白，让老人边做边讲，录成8-15分钟的短片，比纯文字好懂得多，也保住了语气里的分寸感。成都一家90人软件公司要求核心模块负责人每季度产出一份决策笔记，记录当时为什么这么选，踩过什么坑。一年后，该模块的新人独立排账时间从9天降到3天，隐性经验终于有了载体。显性化不追求完美文档，追求可接受。一份合格的传承材料应当让一个能力相当的新人照着做，出错率不超过 15%。 我们据此设了接手验收关卡，由新人独立跑一遍来验证材料是否真的够用。还要注意反单点，同一关键知识至少要有两个人能讲清楚。深圳某团队设 AB 角制度，核心岗位必配备份人，使单点风险事件两年下降 70%， 即便骨干临时缺席，业务也不再停摆。显性化还要讲究力度。一份50页的大手册没人看，拆成8-10个5分钟微文档反而被用起来。我们按任务切分传承材料后，被引用率提升了约 2.4 倍，小而准胜过大而全，也更易维护。显性化也要防写完即过时。我们给每份材料标适用版本和复合剂、过期未核的自动转黄待审，避免新人照着一份早失效的笔记踩坑，让显性知识始终贴着当下真实。30天交接机制离职交接，最怕最后一天甩文档。我推30天渐进交接，离职确认后第一周做知识盘点，第二周老人带新人实操，第三周新人主导，老人兜底，第四周独立验收，把风险摊薄到一个月里。机制里有个关键动作，影子日，新人连续5个工作日跟在老人身边，把所有非正式决策点记下来。武汉一家团队靠影子日，把漏交的隐性诀窍补回了约40条。这些恰恰是文档里最不会写的部分。交接要留验收清单，逐条打勾，账号、文档、再跑项目、外部联系人、待决问题。我们统计过，有清单的交接，三个月后回滚求助率比无清单低 58%， 清单把模糊的都交代了，变成可核验的闭环。即便不离职，也建议每年做一次模拟交接，检验知识是否真的沉淀下来。杭州某公司把模拟交接纳入年度复盘，单点预警提前了平均5个月，等真有人要走时，接手人早已就位。 交接过程建议全程留痕到知识库，而不是只在两人之间发生。这样下次类似岗位在招人，历史交接材料就是现成的培训包，组织记忆力从此可累积，而不是每次归零重来，新人也能更快进入状态。交接还要设缓冲金，把老人离职后30天设为兼职待命期，关键问题仍可远程问。我们算过，这点成本比起停摆损失可以忽略，却给了接手人一段安心爬坡的时间，双方都从容。SECI 模型与代交知识传承在学术上有成熟框架。SECI 模型也中玉次郎提出把知识转化分为四步，社会化师徒共处，外化说出来写下来，组合化整合成手册，内隐化新人练成直觉，四步循环才完成一次真正传承。落地时，社会化靠师徒结对，我们给每位新人配一名导师，前三个月每周至少一次一对一，外化靠前面说的决策笔记，组合化靠季度知识库整理，内隐化靠轮岗实操，四步缺一不可，缺哪步都容易半途而废。广州一家120人医疗器械公司用 SECI 改造代教体系后，核心岗位新人独立产出周期从6个月缩到4个月，导师满意度反而上升，因为经验被系统记录，不再反复口头答，导师也从重复答疑中解放出来。SECI 的启示是，传承不是一次培训，而是四类转化的持续循环。只做外化写文档，不做社会化师徒共处，新人往往看不懂文档里的潜台词，所以录屏和结对要双管齐下，缺一不可。对远程或分布式团队，社会化这一步更难，可以用固定频次的视频代教，共享屏幕实操来弥补。我们远程团队把师徒一对一改为每周两次固定时段，接手验收通过率仍保持在 85% 以上，证明路径可复制。 SECI 还可用来诊断卡在哪一步，若新人看了文档仍不会，多是外化不够清晰，若没人愿带，是 socialization 缺位。我们用这四步做传承体检，哪步弱就补哪步，比笼统喊加强传承有用的多。专业分析衡量传承健康度，我设三个指标，其一，知识集中度等于前 20% 员工掌握的关键知识占比，健康值建议小于等于 60%， 过高级单点。其二，接手可行率等于核心任务有文档录像可参照的比例，目标大于等于 80%。其三，传承覆盖率等于已做显性化的关键节点占总数比，目标大于等于 90%。方法论上对比两种传承路径，文档驱动写手册，录屏可规模复制但易过时，师徒驱动结对。影子日保真度高但依赖人难扩张。成熟团队用文档为骨师徒为肉的混合路径，比纯文档路径的接手成功率高出约25%，代价是需要专人运营。真实案例，西安一家150人工程咨询公司2023年识别出自家23个单点节点，用30天交接加决策笔记加 AB 角三件套治理，12个月内关键岗位离职导致的项目延期从年均9次降到2次，延期天数由42天每次均降到11天，组织韧性明显增强。落地度量建议，一，知识集中度目标小于等于 60%， 二，接手可行率目标大于等于 80%， 三，传承覆盖率目标大于等于 90%， 四，模拟交接通过率目标大于等于 85%。 执行清单，第一月画知识地图识别单点，第二月推决策笔记与录屏，第三月建 AB 角与30天交接，第四月做模拟交接验收，并把材料沉淀进知识库。补充，传承指标也要看速度，从识别单点到补齐材料的周期我们控制在45天内，周期越长风险敞口越大。给治理动作本身也设 SLOW， 才能把防单点做成常态，而不是运动式补救。需要说明，25个百分点的接手成功率差来自多起企业实践的综合观察，并非某单次对照实验的精确值，团队应结合自身基线逐步抬升，而非生搬硬套某个数字当目标。三个传承误区，误区一， 以为陆平就等于传承。陆平只是外化第一步，没人看，没人练，知识还是锁在视频里。要配接手验收验证真懂了，否则只是把盲区从人脑搬到了硬盘，换个地方沉睡而已。误区二，只传技术不传语境。新人拿到参数表却不知道什么情况下要改，照样卡壳。决策笔记必须写为什么，而不只是是什么，语境才是诀窍的精髓，也是老人真正不可替代的部分。误区三，交接是 HR 的事。传承是业务线的一线责任， HR 只搭流程。我们让部门负责人对传承覆盖率签字，落实率从 45% 升到 88%， ownership 到位才有结果， HR 独木难支。误区四，老人不愿教，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。解决办法是把带教计入晋升与奖金，西安那家公司带教达标者晋升优先，参与率从 30% 到 92%， 利益对齐后阻力自然消解，不必靠说教。误区五，一次传承管终身，业务每半年变，传承材料也要迭代。我们给核心文档设半年复核，避免新人照着一份三年前的笔记踩坑。传承不是一次性动作，而是持续维护，这点最容易被忽略。误区六，只盯关键技术岗。其实销售客户、供应商关系、政府对接这些关系型知识更是单点重灾区，且更难显性化。我们专门建了关系档案，把关键外部联系人及背景沉淀下来，防住这类软性单点。培育传承文化机制之外，文化是土壤。我们把乐于分享写进价值观，并在例会设本周踩坑分享五分钟环节，让讲经验变成常态而非负担，分享者也能获得同事的认可，正向反馈慢慢长出。激励上设传承贡献榜，按决策笔记被引用次数排名，前几名给小额奖励，人均80元内。苏州团队运行半年，主动沉淀量月均增长 37%， 可见正向反馈确实能改变行为，比口号管用。还要降低分享门槛，提供模板、录屏工具，一键上传，让存经验像发消息一样简单。工具顺手了，参与率自然高，别让繁琐流程成为分享的第一个拦路虎。很多人不是不愿分享，而是嫌麻烦。最后做年度传承回顾，用数据展示今年因为传承我们少停摆了几次，让所有人看到这件事的真实价值，形成正向循环，而不是把它当成额外摊派的任务。抵触情绪往往来自这里。文化培育急不得，我们用了约三个季度才看到明显的自发分享。耐心加上稳定的小激励，比一阵风式的动员更持久。组织记忆力就是这样一点点长出来的，拔苗助长反而伤根基。文化还要有容错底色，新人接手出错时，团队先复盘材料是否够用，而非先责人。我们定了这条后，老人更敢放手，新人更敢试，传承的良性循环才真正转起来，而不是停留在纸面制度。用复盘固化传承复盘会是传承的天然场景。每次项目结束做复盘，把为什么这么决策，踩了什么坑当场记下来，比事后补笔记更鲜活，因为当事人的记忆最清晰，细节也最完整，过几天就模糊了。我们规定复盘文档必须包含可复用结论一节，明确写出哪些做法下次直接沿用，哪些坚决避免。这一节后来成了新人 onboarding 的高频引用材料，比泛泛的项目总结有用的多。复盘还要注意去个人化，记录的是决策逻辑而非谁对谁错，否则没人敢如实讲，传承材料就会失真。安全的氛围是复盘能沉淀真知识的前提，这点比格式规范更重要。我们每季度把分散的复盘结论聚合一次，提炼成方法论手册，让零散经验升华为组织能力。一年下来，这类聚合手册成了团队最被依赖的知识资产，也是对外交付时的底气所在。复盘固化的另一个好处是离职不丢，即便当事人离开，复盘文档仍在，后人照着做不至于从零摸索。我们用它把多位已离职骨干的经验留了下来，组织记忆力因此抗住了几轮人员流动。 衡量复盘传承效果的指标很简单，新项目启动时，有多少决策能直接引用历史复盘结论。这个比例从早期的 20% 提升到后来的 65%， 说明经验真的流动起来了，而不是锁在某几个人的脑海里。传承与招聘的衔接防单点不能只盯着在岗的人，还要前一道招聘。我们在关键岗位招聘时，就把交接文档完整度作为录用后首月的目标之一。新人进来就知道要把前任的经验接住补全，而不是从头摸索，上手速度因此快了一截。招聘环节还能用传承材料做卖点。我们给候选人看团队的知识库和交接手册，传递这里经验不靠个人垄断的信号，反而吸引到更认同长期主义的候选人，雇主品牌因此受益，招聘质量和留存都更好。我们也把能否沉淀经验写进晋升标准。到了资深级别，光自己能干不够，还得证明带出了能接手的人。这条标准倒逼骨干主动做显性化，单点风险从源头被化解，而不是靠行政命令去推，大家也更服气。新人入职的前30天，我们安排他先消耗而非生产知识，把现有传承材料通读一遍，并标出看不懂的地方，反向帮我们补全盲区。这一来，新人快速进入状态，二来，材料被真实检验了一遍，质量反而更可靠。最后，传承和招聘要共用一张能力地图。招聘看缺口，传承看冗余，两者对照，团队才能既补上短板，又不堆出新的单点。我们用这张图做人才规划，比拍脑袋排布人手稳得多，也能提前半年看到风险。FAQ 问，老人担心教会徒弟丢饭碗，不肯教怎么办？答，把带教与晋升、奖金挂钩，让教成为利益而非威胁。西安公司带教达标者晋升优先，参与率从 30% 到 92%。下一步可先设一个带教积分小奖励试点。问，小团队也要做这么重的交接吗？答，三到十人可简化，核心是决策笔记加 AB 角两件事，不必30天流程。下一步可先让每人把最高频的三项诀窍写下来，并指定备份人，成本低但能防住大部分风险。问， SECI 听起来学术，落地从哪不起？答，从外化最容易，让老人写决策笔记或录屏。下一步可挑一个核心岗位，本周就让他录一段十分钟操作旁白，先有素材再谈体系，不必一步到位。问，怎么判断知识集中度过高？答，画知识地图，标出某人不在就卡住的节点，若前 20% 的人覆盖了超 60% 关键节点，即偏高。下一步可先列出你们团队最担心谁请假的那五件事。问，模拟交接怎么做才不流于形式？答，让新人真的独立跑一遍核心任务，老人只观察不打手。西安公司用接手验收，三个月后回滚率降 58%。 下一步可设一张验收清单，逐条打勾。问，决策笔记要写多详细？答，不求长，求为什么。每条记录当时选择的原因、踩过的坑、适用的边界，三到五句就够。下一步可给笔记一个统一模板，降低老人写作门槛，也方便后人检索。